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会要求抵制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的呼声再次升级，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公开呼吁对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制裁，不要派遣官员出席比赛。两党议员同声对国际奥委会表示，说冬奥会应该要转移其他城市，否则美国应该要抵制。还有共和党议员对准美国企业，认为不应该为了商业利益而赞助种族灭绝奥运会。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美国方面有人借所谓人权问题对中国污蔑抹黑，企图干扰阻碍破坏北京冬奥会的筹备和举行，中国方面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赵立坚又说，目前北京冬奥会各项筹备工作顺利展开，中国有信心将会将它办成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据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国会记者李日华的报道，由美国国会两院两党成员组成的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和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二共同召开了这次盛庭会，聚焦讨论中国在新疆的人权侵犯问题，以及即将在明年二月登场的北京冬奥会。委员会的共同主席史密斯众议员在会上说，对习近平来讲，奥运会从来就不是为了运动员之间的体育并赛，而是为了他的权力。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国会众议员史密斯说，当国际奥委会2015年决定授权中国举办奥运会的时候，无论中国政府对国际奥委会的尊重人权方面曾经作出什么的书面承诺，现在绝对清楚的就是中国从来没有打算过履行这些承诺。史密斯长期关注中国人权，并曾经就各种中国人权问题在国会召开了71场听证会。他在星期二的听证会上提到，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种族灭绝罪公约明确指出，一个犯下种族灭绝罪的政府应该受到惩罚，而美国现在应该要做的就是对中国在新疆的所作所为严厉谴责，并非加冕。
Whatever were the paper promises the government of the PRC made to the IOC with regards to respecting human rights when the IOC decided to award the games to China。
史密斯众议员说，授权北京举办奥运会就是等于向一个野蛮政权戴上桂冠，而我们应该要做的就是谴责他们的侵权和种族灭绝行为。史密斯又跟着又说，我们要和受压迫者团结而非压迫者，和受害者团结而并非迫害者。他呼吁国际奥委会和所有有关的利益者，包括美国方面，应该要寻找一个新的主办城市，否则应该进行抵制。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的另一名共同主席，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国会众议员麦科文在会上说，有充分证据显示中国在他们境内各地犯下了种种人权侵犯行为，明确事实是这个现实。麦科文提出呼吁国际奥委会应该比照去年东京奥运会的做法，然后举行2022年冬季奥运会，并且重新寻找其他的城市举办。白国文说，2020年东京奥运会然后举行的决定是在赛前四个月宣布的。如果我们可以因为大流行病而然后一年举行奥运会，那我们当然可以因为种族灭绝而然后奥运会一年。这个将会为国际奥委会给予时间去改变举办国，一个没有犯下暴行的国家。麦国文强调，若无其事照常举行比赛是不可接受的，这个将会释放一个严重的错误信号。他说，一切照常举行将会向所有努力行使普世人权和生活在和平与尊严的人发出一个可怕的信号，一切如常进行将要求我们放弃我们的道德权威，放弃和世界其他暴行政府进行对抗，一切如常进行将会在奥林匹克运动上留下不可磨灭的污点，并且在反人类罪行当中庆祝着这一切。距离2022年北京举办冬季奥运会只剩下不够9个月的时间，来自国会两党的议员曾经多次呼吁美国奥委会和国际奥委会将冬奥会移师到其他城市举行，不过并未获得正面的回应。史密斯在会上同时将矛头对准国际奥委会、美国奥委会和美国企业。他说，虽然有包括种族灭绝等一系列令人愤怒的记录，我们看到的是国际奥委会、美国奥委会和众多大型的赞助企业都肯定在北京举办2022年冬奥会的决定。史密斯对此表示极度不满。他又说，大公司想赚很多钱，主办国是非常残酷，甚至犯下种族灭绝好像是没关系。史密斯认为，美国企业必须要履行他们的义务，并且要求推动商业抵制。 他说我们的大企业千万不要参与或赞助种族灭绝奥运会。史密斯又提到，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有向国际奥委会提出邀请，要求他们出席星期二的听证会作证，不过并没有收到回应。他们还向美国奥委会提出同样的请求，不过美国奥委会只是以书面声明作为答复。主持星期二听证会的史密斯说，应该要给赞助公司去国会作证，并对他们实行问责。在星期二的听证会上，多次为香港、西藏、新疆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人权问题大声发声支持的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亦出席了作证。佩洛西说，对中国持续发生的种族灭绝等人权侵犯行为默不作声是不可接受的。佩洛西在会上亦首次公开呼吁美国应该要对北京冬奥会予以外交制裁。他说，
Here's what I propose and join those who are opposing is a diplomatic boycott。
佩洛西说他建议的是并且加入那些提出建议的人进行外交抵制。他说不知道是否可行，因为过去没有成功过。佩洛西在听证会上说，看到我们的年轻运动员展示的刻苦、专注和奉献令人如此自豪，令到我们在美国国内向他们致敬，令到我们不要通过给国家元首去中国，而是给中国政府带来荣誉。他又说，考虑到正在发生的种族灭绝，如果国家元首去中国，你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一场种族灭绝正在发生，那真是必须要问这个问题。那你下次做些什么道德权威就世界任何地方的人权发言呢？外交抵制北京奥运会的建议并非国会首次提出，来自犹他州的共和党国会参议员罗姆尼曾经在今年三月撰文呼吁实施外交抵制，去对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做法作出抗议。曾经担任过2002年美国盐湖城冬季奥运会组委会主席和行政总裁的罗姆尼在这篇文章当中认为，美国不应该禁止美国运动员参加比赛，而同时又要有意义地反驳和谴责北京的暴行。正确的答案是，美国应该经济和外交层面上抵制北京奥运会，从而减少他们在奥运期间可以获得的收益，并且截断中共的宣传内容，揭露他们的人权暴行。美国人权组织女权无疆界的创办人瑞吉在星期二的听证会上出席作证时，将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1936年在柏林举行的奥运会进行比较。他说，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积极犯下另一场种族灭绝的极权政权。瑞吉在听证会上说，我们绝对不能够重蹈覆辙，另一个种族灭绝政权以举办世界最盛名的国际盛会而为荣。而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健利博士亦在听证会上呼吁，美国及民主盟友必须要团结，并且明确地表达反对北京举行明年冬奥会的立场。他强调，同中国在人权上的抗衡是一场长期的抗战。杨健利会上说，无论我们采取什么行动，都可能无法在短期内改变中共行为，但是这个不是一个一蹴即就的游戏，它是一场民主和独裁之间的长期而艰巨的较量。关注中国人权问题长达30年的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亦表示，推动人权发展是一条漫长的道路。佩洛西会上说，推动人权的角色是长期的，你必须有耐性，必须要持之以恒。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国会山庄的报道。